夏静雄没有歇晌，他到方官的屋里打开包袱，取出书刊文稿和纸笔墨水，到紫丁香树下为春草周刊的专辑重写刊头语。再进入鹊桥村，跟龙乌锥见了面，来到一别十几年的龙家小院落，又跟方官发生暴风雨一般的争吵以后，他觉得在通州已经写出的初稿虽然义正词严，但是空洞贫乏，必须重新写过，才能表现乡亲们的愤怒，传达乡亲们的呼声。本来每天歇晌的时候，方官都要背一只大筐到河边野外去剜野菜，粗的猪吃，细的人吃。今天他得陪客，不能出门，就坐在屋檐下抱着夹板给哥哥纳鞋底。她是个天真无邪的农村少女，有一颗方洁的心灵。刚才跟夏静雄大吵一顿，不但不觉得隔阂，反而觉得跟夏静雄更亲近了。她跟龙无追常常发生争吵，吵起来雷电交加，吵过去雨过天晴，心灵上不留一片乌云。这时他停住手里的针线，抬起头问道，
静雄哥，你写什么呢？
讨田连迁徙。
什么叫讨田连迁呀？
方官又问。夏静雄含糊其辞地答道，
哈，就是打田连迁。
打田连迁还要编戏啊？
方官打破砂锅问到底。夏静雄被他逗乐了，说，
跟田连迁呢，开了账得写个文书告示，向社会上宣布他的罪状，说明我们的道理。
真好，
方官高兴地说。
我看看。
他扔下夹板，搬个蒲团坐到夏静雄的身边。夏静雄大为惊奇，问道，
啊，原来你认识字啊？
斗大的字也认得三两坨哩。
方官眨巴着眼睛说，
我跟端正大哥念过书，快把他肚子里的墨水掏干了才饶他，多少给他留了一瓶子点儿，不念了。
死丫头，大风把你舌头刮走。
林苑桂枝嫂隔着篱墙笑骂道。桂枝嫂帮方官做完了饭就回家了。在方官跟夏静雄争吵的时候，他听见方官的头一声哭叫就跑出来，后来一听人家的争吵都是一片骨肉深情，就悄悄退回屋去侧耳听着。听到伤心之处，想起自己的苦难，忍不住也哭起来，哭得比方官还伤心，只是不哭出声。他性子傲，人前不掉泪。现在听见他们又欢欢喜喜地说起话，他也转悲为喜，走出了屋。方官点头叫他，
来来，听我品评品评静雄哥的文章，你也长一长人才。
美的你，
桂枝嫂说，
我替你臊得慌。
夏静雄也邀请他说，
我把这篇文字带到乡下来，就是想倾听乡亲们的指正，以便真正切合民心，代表民意。
桂枝嫂说，
好吧，方官胡沁，我撕他嘴。
他走过来，拿起方官扔下的夹板替方官纳鞋底。方官拿过夏静雄的初稿一看，就耸了耸鼻子说，
我哥说你学问有五车六船，可一瞧你的字儿呀，还比不了端正大哥。
你可真是个醉雷公，胡批一气。
桂枝嫂说，
人家敬雄兄弟是梅花篆字。
蜘蛛爬，
夏敬雄发警地说，我在书法上本来极差，又是初稿，写得更加潦草。
给我笔。
方官跟夏敬雄要过笔来，小心翼翼地捏着笔管，在一页白纸上一笔一画端端正正，清新用力地写了一个龙字。
好笔力，好风骨，
夏敬雄大声赞美。
端正大哥给我的大坊上画双圈，
方官骄傲地说。
他说我要是一直念下去，比田连千那个念过洋学堂的千金小姐强百倍。
夏敬雄忙说，我带你到通州去上学。
挑水的回头过井啊。
方官用玩笑掩饰他的伤感。
我奔高枝飞了，我爹我哥的鞋袜谁管，谁给他们做饭吃，谁来喂那几只鸡，谁来给那口猪挖野菜。
桂枝嫂哼道。
哼，一顶花轿把你抬走了，看人家过不过。
方官涨红了脸说，
十六抬大轿也抬不走姑奶奶。
心里早抓抓挠挠了，还嘴硬。
桂枝逗他，
昨晚上我站在篱笆那边偷看，亲耳听见你祷告月下老儿，亲眼看见你手拿一条红线穿了针。
北运河的风袭，七月初七夜晚，渴望出嫁的姑娘都背着人先悄悄祷告月下老人，然后扯一条红线月下穿针，一下子穿过去了，今年必定大喜，心里想的是谁必定跟那个人结成美满良缘。
你少在我面前嚼去。
方官的豆荚眼冷冷一瞥桂枝嫂，弯弯的秀眉高扬起来。夏敬雄看见桂枝嫂吓得一哆嗦，大气也不敢出一口。
书归正传吧。
夏敬雄连忙岔开话题。
我洗耳恭听你的品评嘞。
等你的字写的有个模样我再看。
方官把初稿扔给夏敬雄。
我想看看那本书。
那是夏敬雄从通州出发之前刚刚出版的一期春草。夏敬雄递给方官说，
里面有我习作的一篇小说，写的是咱们家乡和你我两家的故事。
方官打开春草的封面，翻了两页，找到题目，看见夏敬雄的署名，便伸出右手的食指点着头一行，轻轻嗽了一下嗓子，前进地低声念起来。
我出生在北运河畔的一个小村落里，那是个风景如画但却笼罩着阴云愁雾的地方。我的父亲是个狂士，我的母亲是个苦人。父亲用鲜血写完了他那叛逆的一生，母亲用泪水写下了他那平凡的传记。
那鞋底的桂枝嫂也抬起了头，停住了飞针走线，听了起来。小说的生字很多，句式很长，方官念得很不流畅，而且还要不时停顿下来问夏敬雄，
这个字念什么？干嘛不换个好认的字儿？是不是写出的字儿叫人认不得，说出的话叫人听不懂，就算是有学问？
但是渐渐的，念故事的人沉浸到故事的境界中去了，也越来越念得流利起来。不认识的字儿就跳过去，不好懂的词句就省略不念。
夏静雄的小说虽然被他念得七零八落，但是故事的主要情节还是被他传达出来。而那个听故事的人也越来越被引入故事的境界，越来越深受感动。桂枝嫂开始是两眼发呆，面色灰白，接着是坐立不安，咬紧嘴唇。忽然像堤防决口，她哇的一声哭出来，两手捂住脸跑回家去。她怎么了？夏静雄大惊失色。你刚才不该那么冒犯她，说话要有分寸，不该没轻没重。方官摇摇头说，
不是恼我，是勾起了他的伤心事。
伤心事？
他才真是苦啊。
方官叹了口气，眼圈发红。
他五岁就没了娘，七岁又死了爹，本家的一个叔叔把他卖给田连谦的一个远方哑巴侄子当童养媳，给他爹换了一口棺材。十三岁他跟哑巴圆房，不到两年哑巴抱病死了，他的公公把他卖给一个贩山货的老客，老客交了身价正要领人，田连谦出了面说好马不配二鞍，烈女不嫁二男，哪儿来的野小子敢败坏我田家的门风。他下令团丁把那个老客打得半死，还扣下了他的驴驼子，又逼着桂枝嫂的公公拿出那笔身价钱，请了合族几桌酒席，还到祠堂给祖宗的神主跪香三天。桂枝嫂的公公本来也是个老禽兽，早就对儿媳妇起了黑心，桂枝嫂抓伤了他的狗脸，跑到田连谦面前告状，田连谦又出了面，一定叫他公公婆婆在合族面前给桂枝嫂下跪，还要罚他公公占龙示众，合族的人都去淬炼，吓得他公公拿出三亩好房产地给了田连谦才算了结。田连谦又假充善人，说是怕桂枝嫂再遭他公公的暗算，为了保住桂枝嫂的名节，他要收容桂枝嫂到他家去，逼着桂枝嫂的公公给桂枝嫂拨出五亩养身地归他掌管。桂枝嫂进了田家大院才知道爬出苦井又跳火坑，田连谦糟蹋了他，田连谦的大老婆却反咬一口不依不饶，说要把他捆到祠堂交给合族人平罪，脖子上拴一大块石头扔下河去淹死。桂枝嫂受了七回，还得求生告饶，不敢声张，一年到头白给田连谦使唤。正巧端正大哥给田连谦家支了一个月的席，两人好上了，双双逃出了田家大院。田连谦硬说他俩拐走了他的金银财宝，打发团丁四处捉拿，要把奸夫淫妇千刀万剐。这时候忽然传说宣统又在北京做了龙，田连谦顾不得再捉拿桂枝嫂和端正大哥，急急忙忙穿上朝服卜卦到通州抢官。没过几天宣统又退了位，田连谦也坐了牢，桂枝嫂和端正大哥在外边流落了几个月，找不到安身之处，听说田家大院扫了威风，这才悄悄回到喜鹊桥来。桂枝嫂的公公也像丧了家的狗，拖出个纳妾儿的媒婆子，只跟端正大哥要了桂枝嫂的身价，立了个买卖文书，今后两不相干。田连谦出牢以后回到碧水湾，这几年也没再提这件事。前些日子他的把兄弟汤金銮到通州当了镇守使，他又张狂起来，叫他的狗腿子放出风声，还要跟桂枝嫂和端正大哥追赃。如今桂枝嫂日夜提心吊胆，端正大哥横下一条心，反定了田连谦。
夏静雄全身像着了火，愤怒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，怒不可遏地说，这个暗无天日的社会必须推翻，必须摧毁。小院离墙外，柳荫白沙小道上，一阵奔走的脚步声，一个欢快的声音喊道，
方官，是静雄兄弟来看望咱们吗？
方官忙跟夏静雄说，
是端正大哥回来了，他给我哥当军师，专管到外村串联人。
夏静雄急忙迎出柴门外， 形端正，31-32岁，瘦高个，梨黑的脸膛，乐天性格，温和脾气。他光着膀子，肩上搭着一件破小褂，挽着裤腿，两脚泥巴，但是抬手投足却很斯文，又跟一般农民有点不同。他是个多才多艺的能工巧匠，没有进过学堂的读书人。他从小给外村的地主当牧童，好学惊人，放牛时常到夏思温的书房窗外偷听讲课，默记心里。夏思温被他感动，每隔3-5日花一晚上给他一人开讲，他很用功，长进很快。夏思温殉难以后，他失去恩师指点，更靠刻苦自学，常为一个难字一句成语四处求教，有时为了换取点滴知识，不惜白白贡献大量的劳动。同时他在农活上是个全面的高手把式，又是个头等的织布匠和织席匠，对于瓦木两座也颇精通。此外还会攒烧、上鞋、补锅和给六畜治病。他一天累得腰膝腿疼，也要借着月光读半宵书，手中哪怕只有几文钱也要花在买书上，所以他一年到头辛勤劳苦，节衣缩食，也是两手空空。他跟桂枝嫂悄悄回到鹊桥村，不敢走出鹊桥村一步，无以谋生。龙大海出面，全村人搭起3间棚子，办起个私学，请他教本村的孩子们识几个字，每家轮班管饭。方官便是他的首届门生，而且堪称得意弟子。他教了2年书，田连谦出狱回乡，暗中派人到县教育科告密，县里派了个督学前来鹊桥村查进了这个民办学堂。于是他又靠打短工和耍手艺为生，空闲时候还指点方官一人，比别的孩子多识了1800字。
端正大哥，
夏敬雄抢上一步，握紧他的手，亲热地叫他，
好兄弟，还认得穷大哥。
邢端正热泪盈眶，
你身登龙门，学富五车，竟不忘贫寒故人，真不是夏大叔的侠义之风啊。
邢端正好读书，喜欢结识读书人，但是他所遇到的那些读书人一个个两眼望天，觉着跟他这个泥腿子说一句话那都有失身份，他很伤心。而夏敬雄的身份比他所遇到的那些读书人都高，却对他如此亲近有礼，他非常感动。夏敬雄面带愧色说，
通州距离鹊桥不足百里，我却一别10几年而不回故土，是很无情无义的。
邢端正说，
哎，可是你一回故土就跟乡亲们同心共命，大哥敬佩你啊。
夏敬雄说，
让我为乡亲故土出力报效，以求补过吧。
邢端正笑眯眯地说，
我在给乌锥兄弟跑腿，刚才见到他，他说你来了，调查田连谦的罪状，到城里为我们喊冤助威，我欢喜地飞跑而来，一是为了赶快见你一面，二是有件东西给你。
方官问道，
什么贵重物件呀？
邢端正放开夏敬雄的手，不再斯文，跑回家去。一会儿从屋里拿出一册家村常见的豆腐账簿，更是心急，不想出门入户从篱笆上跳了过来。
这是几年来我给田连谦记下的恶行账。
邢端正把这厚厚的账簿递给夏敬雄，
一桩桩
一件件，某年某月某日，点滴不漏。
啊，大哥真是有心的人。
夏庆雄激动地说，我们要把他这本账啊照原样登在春草上。
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《春草与狼烟》，作者刘少棠，演播天亮海马马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